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层层向内找，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日。看到同修们都在找自己的根本执着，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根本执着是什么。有一天我再次想到，我为什么开始看大法书呢？哦，因为听说修大法修好了可以去神仙世界。当时我就想，竟然有这样的好事啊，于是开始看转法轮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我的根本执着是想成神，像神仙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比如过着像八仙过海中八位仙人那样的生活，到处寻仙访道，逍遥自在。回想起这些年来，当三件事做得不好，或者自己执着去不掉的时候，我就会陷入一种消极的状态，总是想，完了，这下子修成无望了，然后就会情绪低落，或者是情绪焦虑等等。当做得好的时候，心里暗自想，我这样坚持做好三件事，应该有修成的希望吧。惦记自己能不能修成是我最大的包袱，虽然师父多次点化我好好修炼，最后会圆满功成的，但是我还是想，万一要是修不成，就没有下一次机会了。我做三件事的最大动力也来自让自己跳出苦海，当然得顺便帮别人脱离被淘汰的命运，毕竟人太苦了，常人要是被淘汰也太惨了。在终于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后，我终于放下了自己对圆满的执着，不再惦记自己的修炼成果了，就开始改变修炼目标了。我明白了，我的修炼是为了修好自己，证实大法，救度众生。救度众生是我的主要目标，但只有修好自己的前提下，才能真正救度众生。我终于把这件事的关系给弄明白了。我以为自己的根本执着找到了，但是之后发生了一件事，我发现根本执着还有。那是在迫害初期的时候，我大学毕业刚刚得法，同学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，从各方面我都非常满意，双方家长对我们也很满意，那个小伙子对我各种甜言蜜语，并送我小礼物，我觉得很受用，很好。当然行为上我没有过分，因为知道自己是练功人，但有的时候他表现给人感觉有点古怪，最终结果是戏剧性的，最后因为他的不同意我们分手了。我一直对此有点不平衡，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，无论从哪方面来看，我也是配得上他的，甚至当时有更好的人选，我也为他而放弃了。我当时认为我跟他能够幸福，结果这段关系莫名其妙地结束了。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因为当时迫害很严重，我也没有再考虑这件事。之后迫害加剧，我流离失所到了外地，后来遇到同修，开始做三件事， 整天忙忙活活的，到后来做讲真相项目，一件接一件，那些年打印真相，做真相币，打语音，忙得不行。现在想起来，这件事情并没有真正放下，只是因为太忙碌，把这件事压在了记忆中，没有再去想它了。就像病业一样，没有真正去掉，总有一天又翻了出来。结果前些天，记忆中又翻了出来，让我想起了过去的点点滴滴，一想起来就流泪，不停地流泪，让我很难受，以前从来没有过。我以为这是色欲心，我就开始针对色欲心发正念，但是不行，根本压不住，用以前去色欲心的办法根本不管用了。后来在师父的点化下，我终于明白了，这是我的根本执着，追求人间的幸福美好。就像小时候看的童话故事一样，王子与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这些小时候看过的故事影响了我，我的观念中就是想在人中追求幸福与美好生活，当感觉自己到手的幸福却失去的时候，就会很伤心。后来我还知道了，那个小伙子其实人品很渣，有很大的原则性的问题，一切好都是装出来的，他不好的那一面全部没有表现出来，是旧势力操纵他演的戏，让我感觉到全是美好。当时这段姻缘没有成，其实是师父在保护我，一旦成了，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。明白这些之后，我真是倒吸一口凉气，真的好险。之后我开始针对这个追求幸福的执着发正念，然后清除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感受与回忆。我知道那是旧势力回我的加了密的毒液，然后一点点的从这种状态中走了出来。当时也跟同修聊了，同修也是这么跟我交流的，那是假的，是表现出来的假象，真实的情况不一定这样，而且不好的一面你完全没有看到，因为被旧势力给掩盖了。这件事之后，我以为自己的根本执着去掉了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景象，就是我看完第一遍转法轮之后，觉得师父讲的有道理，是真的。因为师父讲的天目、遥视功能等等已经被现在科学证实了，科学上有很多那些特异功能的表演，社会上都认可了。所以我认为师父讲的是真的，我要继续看下去。啊，我瞬间明白了，这也是根本执着。我认为大法符合了实证科学，就是符合了我的科学观念。如果没有科学观念，应该是看师父的法就相信，不需要用别的什么东西来证明师父讲的有道理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觉得自己信师信法有问题，没有想到竟然是相信科学的原因。科学贯穿在我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要想去掉它，得先能分清它，分清哪些是科学观念，所以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去掉。我个人感觉是科学把我整个人包围着，体现在方方面面，如果不把这个东西给彻底清理出去，本性很难反出来。但是我也乐观，我相信师父把问题点给了我，之后还会一点点告诉我哪些是科学，哪些是科学观念，真正的把科学因素从我的身体中剥离出去，就像抽丝剥茧一样全部去掉，只是需要一个过程。我还明白了，科学是一个邪教。当然，我现在的状态只是明白了这个问题，但是离真正去掉科学观念还有差距，还需要在今后的修炼中分清科学因素，发正念清除科学因素，真正去掉它，纯净自己。我悟性不好，修了这么多年才明白根本执着，这是这段时间的一点体会，层次有限， 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尊点化旧度，青年大法弟子重新走入实修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3月14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今年31岁，从很小的时候我开始就跟母亲同修得法了。小时候很少练功，但是母亲同修教我背红吟，教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做人，从小就在心里埋下了真善忍的种子，这是我在社会中脱离法还能回到修炼中的基础。落入尘缘，大学毕业之后我离开了家，走进社会，学会了争争斗斗，陷入到名利情中，在常人社会的恩恩怨怨中越陷越深，难以自拔。总以为工作了，能赚钱了，让自己开心就是最重要的，接受了很多变异思想，逐渐偏离了法。这些年当中，喝酒、应酬、争名夺利、谈恋爱，看起来充实的生活，实际是被种种执着心包围着。在一个人的时候，时常感觉到心灵的空虚和无助。母亲同修会在我每次放假回家的时候提醒我学法，怕我一个人在外脱离法，但是我每次都找理由拒绝，就连这么多年随身带着的转法轮也没有真正看上几页。一、回归修炼。回归修炼的契机是在2022年底，我独自在外省工作，武汉肺炎放开的时候我也中招了，而且症状非常严重，周围人也就有一两种症状，我是几种症状全都有，包括刀片刺嗓子、呕吐、腹泻、发热、全身疼痛、咳嗽等。那时候独自一人，真感觉非常难熬，不知道怎样挺过去，还能不能挺过去。母亲同修知道我这个情况后，苦口婆心劝我用小喇叭听师父讲法，鼓励我渡过难关。我当时躺在床上很难活动，吃止疼药也难以抑制身体的剧痛，吃退烧药也只能维持2-3个小时。没办法了，于是我开始听师父广州讲法，白天黑夜不停地听，终于抑制住疼痛，能睡一些觉了，烧也退了，后来慢慢的身体恢复了。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走回修炼，感谢师尊对我的看护。那时候开始觉得修炼才是我来世间的真愿，于是我开始把修炼放在我的生活里。当时非常不精进，把修炼当成生活里的一件事，每天转法轮就看一个小标题，有时候一天练一套功法就觉得完成任务了。因为刚走回修炼，很多执着心放不下，不会修，甚至不知道是执着心，被手机消耗了大量的时间，下班追剧看综艺，手机里都是娱乐软件，每天过得不亦乐乎。但是这个状态在2023年5月1日迎来了转折。二、开始实修。记得那时候5月1日放假回家，母亲同修跟我说，从明慧网上发表的体会文章中看到，很多同修看手机对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，说现在同修纷纷发文呼吁戒手机。我当时没往心里去，但很快我也为看手机这件事承担了严重的后果。放假期间，我因执着看手机，头痛欲裂，感觉像要炸开了一样，头疼，脖子疼，吃止疼药不好使。母亲同修悟道是看手机脑子里装的太多不好的东西，于是找阿姨同修 A 来帮忙发正念。后来我是边听法边集体发正念，才闯过这一难。打那以后我基本不看手机了，但是一个引号形成了难以去掉， 10月1日放假期间，我因为陆续看手机，头疼的症状又来了一次，还是通过听法发正念才闯过这一关。母亲同修说，修炼是严肃的，不能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。打那以后，我真正的不看手机了，除了工作，其他电视剧那些视频软件、娱乐软件我都卸载了，修炼状态也稍微精进一点，空闲了还能背背论语，练功频率也比之前高了，遇到事情有一点会向内找了，也不再忽视母亲同修提醒我修炼的话了。走回修炼的这两年，遇事基本能从修炼人角度看问题，这离不开师尊的一路点化。在这期间慢慢学会向内找，修去了一些执着心。仅举几例，比如在工作中有竞争对手威胁我抢我的业绩，我能说那你就拿去吧，但是说完之后觉得委屈大哭，那时候是含泪而忍。2024年公司经济不景气，对未达成业绩人员要裁掉，我是其中一个。我当时愤愤不平，跟公司各部门领导争辩，在邮件里回复全公司我不同意考核，吓得领导都害怕。当时师父点化我，脑中想起转法轮中的一句话，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。于是我明白了，有没有工作，在哪里工作，工作多久，都是安排好了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真正要修去的是执着心、争斗心、名利心等等。后来我悟到了这层法理，就去跟领导们道歉，请公司按正常标准考核我。后来我也没有被裁掉，那时候我逐渐会修心性了。还有一次跟公司去外地团建，到了那里我就开始发热，晚饭也没吃，同事给我退烧药我没吃，我想这是我的业力，我承受，不是我的业力就地销毁。我一直躺在床上听讲法，间歇性的发正念，我给母亲同修打电话说明情况，母亲同修说，你没事，你已经好了，不要认为自己发热是感冒。我当时不理解，我想我就是在发热咳嗽，我怎么能认为自己没事好了呢？这时师父点化我一句法理，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，信在先，见在后。我当时翻来覆去想这句话，后来我想，对呀，我说我好了，我就一定好了。此念一出，感觉一股热流从头到脚，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灌顶是一样的感觉，然后我就出汗退热了，非常神奇。有一次我练静功，听到师父说心生慈悲，见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，我就想，师父啊，弟子不懂什么叫慈悲。然后师父就让我感受到了，我练功过程中因为生出了慈悲心，全程止不住的流泪，感谢师尊点化弟子。三，做好三件事。虽然我是重新返回修炼中的，但是我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不能只是个人修炼，也应该做好三件事。我想起在这之前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考试，师父是考官，我跟常人嬉闹玩耍，忘了考试时间，猛地想起有考试，但是赶到考场已经晚了。梦中考试时间是下午2至4点，我去的时候已经快4点了，于是我跟师父说，我不考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我想留级。师父看着我严肃地说，时间延长到6点了，你现在答题还来得及。我说，可是我啥也不会。师父说，那有书，你照着书答。我悟到我要抓紧修炼还来得及，于是醒来我下决心实修，积极参与助师正法。2024年7月我在南方工作，接到母亲同修电话说近期不要联系了，家里边朋友出了点事。我一听就着急了，当时怕母亲同修有危险， 所以想回老家，带他到南方跟我待一段时间。于是我当天放下工作，买了机票，连夜赶回去了。回去之后，母亲同修不赞成我的想法，认为同修有难，应该参与集体加大力度发正念，帮助同修早日闯出魔窟。于是我知道自己是在情中，马上归正，从法理上悟，参与集体发正念。在这期间，同修家属想去国宝大队要人，但是不敢去。我想起之前明慧网同修交流，说修炼人应该帮助家属要人，给家属也增加正念，集体反迫害。我当时心生一念，想要跟家属要人，但是我没营救过同修，也不会讲真相，而且也有很强的怕心，所以没有说出口。可能师父看我有救人的愿望，于是有一天安排同修 A 来问，说我与家属年龄相仿，是否愿意帮助去要人。我当时立即同意了，但是我怕讲不好真相。于是母亲同修叫我在国宝大队近距离发正念，并且在家属表达不顺畅的时候做一个提醒。当时很多乡镇的同修都在楼外发正念，我和家属进去要人。当天明显感觉到师父把我身上怕的物质拿下去很多，几乎是一层一层剥掉的。当时国宝大队的气氛是紧张的，我一直在发正念，看到国宝队长一直低头讲话，我突然感觉慈悲之心油然而生，真觉得警察也是众生，觉得他们可怜，悔恨自己没有学会讲真相，没有更好的帮助到家属。事后我因为工作要回南方，在机场等待的时候没事到书店转，这期间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没帮到同修，也有点后怕。这时我抬头刚好看到书架上有三本书，修心、精进、正念的力量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精进修炼。我上了飞机，得知隔壁座位是迫害严重地区的一名警察，他主动与我提起关于迫害的事情。师父当时点化我一句话，把善留给他。于是我在下机之前告诉他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你们换领导就会换政策，不要盲目跟着干坏事，在你迷茫的时候记得要遵从良心。他说好，他知道了。经此一事，我意识到自己没有跟上正法进程，甚至身边朋友也没有讲清真相。于是我开始多听交流，希望能学会讲真相，救自己该救的人。当时的修炼状态比较稳定，每天学法、听交流、练功少。四、提高心性，再精进。当时临近过年，我心想，还有很多同学没有救度，于是我计划提前休假，开车回老家，一路给天南海北的同学讲真相。是这样想的，但是我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磨难。起因是我与直属领导因为工作意见不合，有几次摩擦，我都忍了，但是没有向内找，没有去人心。在公司没通知我，直接扣了我奖金之后，直接碰触了我的利益心、争斗心，跟领导吵架，气到整宿睡不着。后来短短几天就无法上班了，于是在同事督促下去了医院。当时去医院急诊测量我高压250，直接不让我走了。一查心脏彩超，显示心衰，再采血显示肾衰， CT 发现有脑梗，而且医生说我有心梗，但是梗过了，没有发生危险。当时医院紧急给我打降压药降压，但是由于速度太快，我两次休克。后来医生不敢用药了，只说让我血压到160才能出院，建议出院之后马上去综合医院办理住院。我在无药可用的情况下，在心里求师父，我说弟子知道最近没精进，弟子错了，医院不是我该待的地方，求师父让我血压降下来吧，我想回家。 想到这儿，我就躺着睡着了，睡了一晚上。早上医生测血压，神奇的降到160了，于是我申请签字出院，我就回家了。回去之后，我与母亲同修说及此事，请他来我的城市带带我精进修炼。母亲同修于是到我的城市，当时因为身体问题，公司让我休假，于是我专心跟母亲同修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。4天后，领导让去复查心脏，我和母亲同修配合发正念，定住一念，一定没事。做彩超的医生换了3个，反复与之前报告比对，最终确定我心衰症状没了，心功能正常，我感谢师尊加持。后面几天几乎是一天一个症状，先是头疼、脖子疼，母亲求助 A、B、C 同修帮忙发正念，我们多学法。后来头疼好了以后，腿疼，腿疼消失之后，肋骨处起大包。有一天我跟母亲同修说，修炼为啥这么难啊？师父将法打入我脑中，非是修行路上苦，生生世世业力足。引自红银的诗《因果》。我明白了是在消业。有一天我摸着肋骨的大包说，为啥老有新症状啊？我明白了，要坚定修炼。再后来有一天突然眼睛疼，我便在发正念之前与他善解。第二天眼睛出现脓包，流脓流血。再后来我一直吐，快1个月，喝水也吐，但是却一斤没瘦，这也展现了大法的超常。后来这些症状出现的期间，我也向内找，去掉了怨恨心、生气的心、妒忌心等等，从这场磨难中真正的学会实修，向内找，真正的同化法提高。后来公司因为我没法在3个月内恢复上班，于是让我离职。我当时心里愤愤不平，但是一想要争斗、吵架、委屈，我就上不来气。我悟到应该修去这些心，也借着这个契机回到了老家。师尊一路保护，同修一路帮助。后来我跟母亲同修学了1个月转法轮，眼睛神奇的复明了。从开始暗淡的只能看清几个字，到现在已经能开车了，又从只能白天开，到后来白天黑天都能开了，眼睛一切恢复正常。再后来师父又给我安排了工作，我在面试体检过程中都一路通畅。很多人都说看不出来我有这么危险的经历，虽然很多指标都不正常，但是现在我正常工作、生活、学习，还有一些肾衰的假象没有完全突破，但我相信提高心性、信师信法，最终会走出磨难。因为身体超常恢复，我也一直在给身边朋友陆续讲真相、证实法。至此我回忆起自己当初一路走过来的不容易，也再次叩谢师尊给我新生之恩。弟子一定精进，做好3件事，圆满随师还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